你先说话。哎，对，你也是没睡醒这样哈。
会吗？
看起来好像是啊。
今天比较想来听哎。
好。
对，今天比较想来听课，然后下午会比较想讲这样。对。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先不讲，下午才讲这样是？
不是，早上想来听课。对对对对对。想听别人讲，跟嘉贞老师讲。
哦，那你没什么要先分享一下吗？
没什么要先分享，
先帮我暖场。
就因为这两个礼拜我请假嘛，哈，就是到台北去，因为我有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啊。那我是觉得那个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讲还蛮弥足珍贵的，因为。其实跟我比较熟的同学都知道我会走进赛事主要是因为因苦入道嘛，就是因为我儿子的关系，他给我生命中带来很大的痛苦，然后甚至我后来得了忧郁症，然后慢慢进来慢慢疗愈这样子。那但是就是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再遇到我最恐惧的课题。我之前在上嘉贞老师的静心冥想课的时候，嘉贞老师有叫我们冥想最恐惧的画面，那我现在面临的就是我当初冥想的最恐惧的画面。对，所以一开始是整个荡下去的。那我觉得我自己还算好的是，我是真的有做到赛斯家族一直在讲的，你要懂得优雅的求助。所以我一样，我去找嘉贞老师諮商，我一样去台北找许医师。当然不是说我相信权威啊，但是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盲点啊，那这个盲点有时候我们在觉察的时候，因为你太习惯他了，其实你看不到。但是经由那种比较了解我们的，他一点有时候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啦。那当然就是说懂了之后，我还是有很多的情绪挣扎，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母亲啊，那个是我很深爱的孩子啊，那你那个情绪一定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两个礼拜就觉得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还慢慢慢慢从那个在外被外界事物牵引的那种恐惧啊、焦虑啊、担心啊，可以再回来内心的那个安住啦。所以我自己是还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讲是还蛮珍贵的体验这样。对。大约讲一下这两个礼拜的感想。
好，
对对对
对，只要你在现场的话，我都会觉得比较开心。那个开心就知道说他现在应该没什么事这样子。我不是说你们在我不开心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假如他不在的话，我就觉得他有什么事了。
人是都在线上网络听这样，所以其实嘉贞老师讲的我也有吸收，但是因为我两个礼拜没有来基金会，所以我在电梯碰到文琪就说，哎，老师你今天怎么会来？你太久没来对不对？我说对。我想要感受一下那个现场上课的氛围跟能量。对，
好，这个自从有线上可以收听哈，这个来现场的人就会比较少。好，那但是来现场终究不一样嘛，对不对？好，对，鼓励人家来现场，而且这样可以有一点场地费这样子。讲白话。好，那因为哇，这个就直接来看书好了哈，因为我最近有点忙啊，刚刚又忙着一些事情，所以每次都要耽搁。这个有的时候身兼数职也是挺麻烦的，也在调整啊，也在调整心态。林如在说一个当母亲的心情啊，跟一个现在他也当我们基金会的辅导老师，也在辅导很多人啊。可是要是事情碰到自己的身上，啊，对象哈，那个个案是自己的孩子哦，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哈。那我们在谈这个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哈，那其实你会发现，你真的 活在的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是只有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啊。好，我们常常都会讲到，不管你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是跟任何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常常都讲一句，就是说你最后都要回来看你自己，然后都是你自己内在的什么什么状况的外在投射，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现在变得好像口诀一样哈，口诀，很多人就要回过头来，好像来看看你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群体的事件，啊，这个不只是有个人的事件，有群体的事件。群体的事件就是我跟你，我跟他，我跟其他人，甚至我跟整个环境的关系。所以你发生一件事情啊，有个事件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好，往往它不会是你自己一个人发的意念所引起来的一个群体事件。好，假如这个事件跟很多人有关系的话，对不对？好，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参与的每一个人也投射了他的一些意念啊，所以我们才会共同发生了这个事件，我们大家共同参与了这个事件，哪怕只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好，哪怕是你跟你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自己怎么想或者自己内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还不够啊，因为参与这个共同事件的每一个人，他们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也共同形成了这个事件。那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掌握别人的内在的状态，我们连掌握自己都不太容易，对不对啊？可是你这个事件里面还有其他参与者，其他参与者他们自己内在的状态是什么？好，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的状态，所以赛斯常常提点我们，就是我们可能从一个外在的事件，虽然跟别人有关，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往自己心里面，好，去最先你要了解我的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才会选择参与了这个群体事件。我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有的人就说，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事件里面，那其他人他们也应该要负什么什么责任啊？好，那为什么都只有我在反省？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哈，你可以问你自己，你是在一个内在的一个什么状态里面，所以你才会参与了这件事情。它多少都还是一定都有你个人的理由，所以个人与群体事件啊，我觉得拿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来看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离不清，因为有很多其他人的意识在这个事件里面，它不是单纯你一个人的事情。好，所以你要了解说我为什么会参与这个事件啊，那我内在里面的状态是什么，这起码是我们对自己可以去做探索的部分了。好，这是我要提的，因为即便我们是在跟自己的孩子或跟自己的家人任何的一个成员，有的时候我想要讲的是当妈妈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也不必过多的自我的责备或是过度的承担责任啊，因为究竟可能参与这个事件的孩子也好，家人也好，或其他人也好，他们也都有自己各自还蛮强烈的一个意向啊，在他们的人生路上，他们有自己在这个阶段的强烈的意向，他们强烈的意向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别人的，改变他们的，即便这个是我的孩子。好，所以孩子也有他强烈的一个意向，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母亲能够啊说做什么而去转变了这个状态哈。但是我觉得做母亲再怎么样还是能够做到，那我怎么回来安抚我自己不安的那个心，我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改变这个事件或是改变对方的一个心情，可是我还是可以回来先安抚我自己的心，好，安抚我自己的心，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我想找到一个对应之道啦，或是找到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安心之道。好，我想这个是究竟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对不对哈？好，老师你要说什么？
课程啊，提出一个疑问哈、啊，就是说，因为前一阵子那个我大哥哈、啊，他长久都是胸闷，那很不舒服这样子啊哈，那后来也我、痛苦得不得了，进出急诊室好几次这样子， 有时候就濒临好像快挂了那种感觉这样子啊哈。那后来检查的结果哈，是他的那个心瓣膜可能有问题，所以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哈，就是从胸部这边好像钻四个洞，然后就进去心脏那边看一下这样子哈，发现他的那个心瓣膜的有一个肌肉啊肌腱断掉了啊，所以说就在里面就把他的肌腱直接进行修补，修补完之后啊哈，我大概他住院一个多礼拜去看他，哦，生龙活虎一样，马上就接上，马上就好了这样子。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哈，因为如果他一直不去看医生，一直就是想要用假设他也学那个赛斯心法，一直想要用赛斯心法来把他的一些胸部的不舒服这样子啊来整个痊愈了，跟他去看医生把那个肌腱接上了让他的心脏就好了，这两个来做比较啊哈。因为我们在上节课里面一直，或者说我在那个我们的赛斯书里面看到的啊哈，大部分是对科学的不信任，对科学的一些那个副作用的一些担忧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了解说啊哈，以现在的科学发达，事实上我们学赛斯心法是怎么样子善用科学的好处，而不要用而不要让这些那个科学的那个有问题的啊部分啊哈被我们滥用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善用现在的那么发达的科学，也把它并入在赛斯心法一部分这样子。谢谢。
好，因为老师学科学的哈，啊老师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没有？我们怎么样来这个用这一种不同的一个心态也好哈，来看待这个科学。可是我们也知道科学所带来的便利跟一些在急症上面的一种效用哈效力啊是有目共睹的啊，它也不能够否认呐啊，你看马上一接上就生龙活虎，对不对？那假如我们说赛斯心法的一个自我检讨，两三年都还可能搞不定哦，没错吧哈啊。你要是快点哇，你真的明白了，你让自己舒服一点，然后恢复了你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恐怕在物质实相里面时间要有一段，对不对？要有一段时间呢。好，所以你说我们怎么样来善用我们说心灵跟科学好了。好，心灵跟科学，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呢，我不认为是完全冲突的或是相违背的，好，而是看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跟心态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科学的一个发明好了啊，究竟它当然带来很大的便利嘛，对不对？没有错嘛哈。所以老师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自己是当然会相信在科学的进步里面哈，有许多是可以让我们用的东西啊，所以哈在用的当下哈就放心的用这样子。也就是说身心灵的学习跟医学的那个进步的利用哈，我是把它当作是平行的啦。也就是说，但是当然是以身心灵为主啊，但是啊哈医学是为身心灵服务的这样子。
对，其实讲的没有错啊。我们再厘清一下，其实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哦，它是一个内在心态的一种建立的一种观念的建立，没错哈。赛斯心法其实是很多的观念的，它是很多概念的，很多对看这件事情的概念。我是用什么观念来看，什么概念来看这件事情？好，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解读发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说科学呢？好，其实就我认知，它就一个在物质实相非常实际的，啊，实际的一个。我们说成果哈，发明出来的成果，不管是医学上面还是各方面，但是赛斯心法是一种心态，我是用什么心态在使用这个科学所带来的便利，或是医学上面所能够带来的一个便利，好，我们不容否认。可是赛斯心法它比较是一个生命的态度了，它比较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所以其实。在个人群体里面哈，赛斯虽然有很多篇幅在讲科学上的一种不足，其实 它也是指大部分那种一心只偏向科学，然后一心只偏向一种在物质实相必须拿到的一个证据才认为是真的的这种心态的人。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是有很多我们说后来变成偏执狂，就是他只相信科学，他只相信宗教，而不相信人本身就具备有的一种心灵的力量。好，他否认了这一块。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否认了科学宗教存在的一个意义，而是我们在谈科学宗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谈他们。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医学上这么发达啊，立即把它一接人就生龙活虎，那为什么不做？而且你对你自己的心态还多有存疑，你不知道你说哇我要用心灵的力量，可是你知道单单心灵的力量，我们常常都在讲哈，你有多少信心，你有多少相反矛盾的信念，你找到桥梁信念了没有，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在哇一痛痛一来了你还具备有信心，你要用你的心灵力量把它接起来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容易的事情，没错哈。所以我们现在常常都对我们的这些我们说生病的同学好了，我们从来不会否认啊，也不会否定他们去寻求医学上的协助啊，你不会去叫他们说哦你不要去做，你就用你的心灵力量。好，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这个偏差。好，那我觉得心灵的力量是一种很重要的心里面的心态。我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接受一些治疗好了，它是很重要的。只要我是全然否定我自己身体的力量，而我只相信医学上面对我的协助，这是一种心态吗？好，那假如我是一种抱持着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立即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结果，但是在医学上面立即可以给我一个安心的方法，给我一种舒服的方式，然后我一边接受治疗，我一边在去认识我的一个信念，调整我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安心一点的方式吧。好，所以我觉得赛斯心法不是说你学了这个东西哇我们什么样的治疗都不用做了。好，各位，这牵涉到每一个个人内在里面你的心灵环境在什么状态里面，对不对？心灵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双管齐下，尤其是对一个刚接触的人，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好，那我们也发现很多人不敢去做医学上的治疗，是因为害怕，而不是真正的信任心灵的力量啊。是因为害怕做很多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不舒服，或是听了很多人家的一些经验分享，哎呀做这个哪有用，做了之后然后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反效果。因为你心存害怕。好，那你害怕所以你不想去做，而不代表他真的对自己的心灵环境有很深刻的了解。好，当然我们说我们先建立说我很相信我很信任，可是这个信任其实在物质实相里面它还是要经过好多考验哦。好，那个考验就是啊，医生说你要回诊，医生说哇这个检查出来有什么，然后你还要看时间，哎呀我的这个回诊时间要到了。好，有的人回诊时间要到之前身体都已经先反应了一些是因为紧张而带来的一种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可是他一定会想说完了完了哈，有没有可能更严重了或是复发了。所以你看我们有好多细微的情绪感受，它都是我们心灵环境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心灵环境基本条件就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三者共同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环境。所以你看有时候情绪来了，有没有哇坐立不安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什么样的方法哈，找医生稍微让你安心一下也无可厚非啊。啊，你要恐慌发作怎么样都停不下来啊，那你说服一点这个药让自己稍微安静一下它也没有什么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因为会来很多的病友嘛哈，很多生病的人，那他们也多少是受到说哇人原来有这么大的一种自我疗愈的力量，他们也很想走这条路哈，因为免受医学上的一些治疗的折磨或者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开始在学习你可能要
同步进行了。好，除非你天赋异禀，好，除非你真的在心灵里面你打定了，好，就算是这个死亡，面临死亡，我也在所不惜，我就是要实验，我就是要试试看。好，我已经不顾一切的，我就是要用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内省跟觉察，我要用着对我自己的了解改善我的心灵环境，我非常的努力用功，我一心一意只想走这条路，即便我真的因为这个病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早走了，我心里面都没有遗憾，因为我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依着我心里面的感觉去走这条路。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可是普愿里面有很多的恐惧了，他有很多还没有面对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在台面上啊，有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会误导了一些人。可是我要讲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被他误导，也有自己个人内在的状态，有没有想逃避治疗的那种折磨。好，然后看到有一个，哇，有一个这个例子，好，大家都觉得哇他可以，我也可以。可是你要晓得哦，我们彼此之间的心灵环境不太一样哦，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独特经验呐、啊，所以假如你都是用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标杆，我们可以学习它的方法。可是你方法学得再好，你心里面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你跟他绝对不会一样啊，因为你们的生命的挑战又不同。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意思。我们可以跟着一个老师学，可是你不可能变成他了。他所说的法你也可以讲，可是你无法去体验他的生命经验。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个人生命经验，你可以用着这个所谓的老师，就是他把他走过来的这条路跟方法他提供给大家，可是每个人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因人而异哦，那个结果也会不一样啊。你看到什么程度，你了解到什么程度。可是你看各位，赛斯心法讲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告诉你说，你要回到你自己的个人性里面。好，你可以跟着一个老师学习，可是你最后要看到你自己内在的一个个人性的一些心灵状态啊，你的状态不会跟老师一模一样。好，你也不用把你的力量都投射到他身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赛斯心法他一直告诉我们，个人大于群体。好，每个人的个人内在的一个状态都是非常独特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用着我们在学习的对象，他们是怎么在探讨他的内在的一个心灵环境，他是怎么在做一个信念上的觉察，我们可以学很多这样的方法，可是你最后是要回来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体会那个用完之后，用过之后的我心里面的感觉，我心里面的环境有没有开始改变，对不对？好，所以永远都是要回到自己的个人状态里面，要成为你自己个人的体验，它才会真正转化你的生命，而不是一味的只是听着别人怎么说，有没有？看着别人怎么做，别人的书上怎么写 CD 讲了这么多，你要听进去变成是你的，那个才算是，那个才算是你真正的明白了。好，否则我们就是一直都在一样化葫芦，有没有？一样化葫芦，大家可以学得很像，模仿得很像。上次不是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作品来展览，有个小孩子不小心跌了一跤，把那幅画给撞坏了吗？有没有？啊，不撞坏也就算了，一撞坏才知道那幅也是伪，也是假的作品嘛。好，那幅是谁的画的？达文西的嘛，哈。哎，万一是真迹，这还得了啊？哎，就一发现也是伪。这个也是假的啊，也是这个仿制的嘛，仿制的。可是人家仿制到，是不是他们真的也没有发现这是仿制的，还是他们真的真迹也不敢送出来？后来有没有什么结果？修复嘛，哈，就是把它修补嘛，所以很好，很好玩嘛。这个你可以仿得非常非常非常像，可是你究竟就不是达文西自己亲笔画的嘛，对不对？他可以仿得非常非常的像。有的时候我在想，他可以仿得这么像，画画功力一定很不错，怎么不画自己的、啊、那你要用达文西的这个名字，对不对？哎，这个蛮好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引申出来我的自己一点的心得。我觉得我常常是要提醒我自己， 让来看穿我眼前看到的叫做伪装实相。各位，我们听到好多的讯息都叫做官方讯息，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会忘掉，我们会忘掉说其实我们是在伪装实相里面。我们听到所有的讯息，你耳朵听到的那个常常都叫做官方的讯息。官方的讯息是这个大概可能人云亦云啦，有没有？今夜的法则啦，大部分的人都这么说啦，好，专家学者都这么说啦，好，这个叫官方的讯息。可是官方的讯息不代表它一定是一个最真实的讯息啦，好，它也是依着很多的现状条件好所做出来的一个讯息。那我们可以讲说，过去的这个宗教也好，科学也好，它其实后来送出来的很多讯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叫做官方的讯息。好，也就是说当权者或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所做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眼见的，他们认为是真的，他们认为是真的，于是他告诉所有的人说这是真的，有没有？这是真的，这是唯一的。好，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看到这所有存在的一切，它都是一个伪装的实相，它都不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暂时的真理。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理，可是它是一个暂时的真理，它不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真理。什么叫真理？哈，我觉得你现在相信的对你有用的，这个叫真理。你生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有一些变化了，你内在的心灵环境不同了，你可能也会觉得你过去所信任的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不断的在转变，所以你所相信的也不断的在跟着你的内在的成长而开始做了不一样的调整。好，那我们过去认为一个母亲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叫负责任，可是生命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了很多历练，你会发现真正负责任的母亲是如何让自己找到安心之道，对不对？如何让自己是健康快乐喜悦，而不像过去的母亲的定义是一味的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孩子嘛，孩子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孩子不长进好我会觉得是我的责任。可是你在过去你会想到这一点吗？你不会。孩子还小，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你会认为全然的负责叫做好的母亲吗？可是你看生命经验改变了，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过去所相信的那一套不见得现在都还适用。所以我觉得在物质实相里面的真理啊，我自己的体会，这是对你有帮助的，你相信而且对你有帮助的，对你目前来讲它对你而言就是真理啊，没有错吧？可是对别人来讲，所谓的一个真理不变的道理不代表对你而言是有用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听很多的讯息，我们都在看很多的现象，而且我们的一种习惯哈，我们的理性的习惯，我们自我意识的习惯，我们一定往往会相信成为你的观点，成为你的一部分而不自知，而不自知，你会把大家所说的那一套变成是对你而言也是真的的这种习惯。有没有这种习惯？有吗？大家怎么说你都不用思考，你觉得哎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按照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游戏规则在玩，对不对？在玩我们的人生。可是赛斯说这些都是伪装实相里面的伪装的游戏，伪装的游戏。我们有没有办法看穿？我们有没有办法看穿？所以我们说罩子要放亮一点，对不对？罩子是什么？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可是你这样真正把罩子放亮是在什么时候啊？是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不再以伪装实相给我的讯息为唯一的标准跟讯息，而是我眼睛闭上，我在体会我内在提供给我，为我量身打造专属于我个人最适用的讯息是什么，对不对？嗯，
虽然是念医学院嘛，那我受的是西方的医学教育，那 我再来走身心灵，所以我对老师讲的一些会蛮有感触的啦。就是在我的观念当中，医学一直是一种助力，医生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物质实相当中很多善意当中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从来不会排斥医学。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医学有它的极限，如果你过度被医学洗脑，如果你过度被医学框架，其实你会错过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上来讲，我们会告诉你说，哎，你女生你那个血红素大概就12以上是正常啊，那你男生大概就多少也是正常。可是后来我发觉，一般来讲你血红素只要降到8以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可是我看过那种血红素3点多的小孩子哦，他除了脸色苍白一点，他一样到处爬爬照，他活得好好的。那或者是说，你如果医学上告诉我这个人血压只要超过180，你就是要去挂急诊，你就有生命危险，你就是要住院。可是我看到很多那种血压200以上的，他跟你讲说，啊，我就头较戆了你啊，啊，不安呐。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强大很强大的那个能力，只要你那个血压你是慢慢的慢慢的升高，你的身体是会自我调试的。你的血红素如果是慢慢的慢慢的在下降，你的身体也会适应那个状况的。医学上一般讲的危险是，你本来血红素是那么高的，你突发啪，那你就在那种极度危险当中，你当然需要去寻求协助啊。这个协助不限于医生啊，医生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他能帮你的。那就跟有一个同学，他那个大便有血1个多礼拜，他就跟我讲说他还在觉察他为什么一直大便一直出血。我就很昏倒，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今天你如果在马路上你被车子撞了，你大量流血，你还坐在那边觉察吗？想说今天我到底是什么信念引起
被车子撞？
我被车子撞吗？那你当然是你先就医嘛，你看了医生，那你做了适当的包扎、适当的止血，你再来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助力。然后有很多同学会跟你讲，我不要看医生，我不要用健保卡，那他背后的心态是什么？
是啊，
他背后的心态就是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跟我自己讲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用健保卡。可是我那天去找我哥，因为我哥是妇产科医生，那他就反正那种医生都是，他就要抓着你做某片啊。然后一看他就跟我说，啊，你的健保卡为什么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后来一看，啊，你那么多年没有看病了。我大家知道我要表达的吗？如果你的心态是我可以看我也可以不看，你自然而然你是健康的。但是你有很强烈的我不要去看医生，我不要用健保卡，那个作用力很强烈，黏着在那，你背后心态是恐惧啊。我不觉得那个是你对你自己健康的信任，我觉得那是很那个。对，我是觉得那个，
对啊，在这个佛陀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小故事嘛，有吗？他说你被毒箭射到了，你是赶快去解决这个伤口，还是研究那个箭从哪里射来，什么人射的，对不对？啊，那上面是什么毒药。是，其实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在学习赛斯心法也好多年了哈，那我们一起都在讨论好多的观点。我越来越发现啊，我们其实这个世界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意识在共同形成这个世界，换有点像是我们的一个身体里面是有多少细胞的意识来共同形成这个身体，对不对？啊，我们身体的环境就有点像是我们外在的这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我们每一个人有点像是这个大环境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所以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景观。我们的肉体里面有这么多数不清的细胞，细胞有细胞的意识，它也形成了一个肉体的景观啊。你看我们每个人的肉体的状态不太一样，对不对？好，那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假如我们身体有一点什么病症出来，它不会只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可是我们科学上面，好，或者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方式来检查， 通常只能检查出可能比较看得到的那几个配套条件，没错哈。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医生讲说不知道原因，不明原因，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讲不明原因？因为有太多可能性的条件共同形成了这个病症。好，假如他今天把它治好了，也不过真的运气不错，他抓到了几个重要的条件。假如今天相同的病症，为什么他治好他没有治好，那会不会没有治好的这个人他有很多配套的细微的条件跟这个治好的人不一样，所以他有了他不同的一个条件。好，不同的条件形成不同的结果。所以我越往这个方向想，我就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个那么单一的现象是只有一种条件所形成的。好，我们的身体上的任何一个毛病怎么可能只是有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所形成的？好，它一定有很多配套的好相关性的条件，对不对？好，可是各位，我们也不用想那么多，好，我们也不用想那么多，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个大方向。好，那至于那些细节，我们是一边走一边调整，一边走一边慢慢去发现。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只要它是不是太严重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就可以让它就这样子过去了。只要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就会思考比较多的一些相关性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好，那我觉得一个所谓意识扩展的人，一个非常觉察的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看到很多条件，很多形成这个事件的细微的那些条件。好，所以我们觉察的越深刻，我们的意识扩展的好越广阔，我们也许对一件事情或是任何的一个现象，它的很多形成的细微条件，它可能观察的越快越仔细。好，你看像我们看许医师在做个案的时候，他很短的时间看到形成这个个案现在这个行为背后的很多的条件。可是我们像很多同学刚上手开始在学习辅导别人的时候，他可能能够抓出一个条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他看到一个背后的原因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是你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好这个而且很上手的一个医生也好，他在治疗一个病人的疾病，他可能敏锐到很快就会看到很多形成这个毛病的原因。好，那现在很多电视剧也都演这个嘛。好，那你看有些医生他看到这个问题，他是针对这个问题，可是有些医生厉害到他会先看到其他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且赶快去把那些原因给处理了。所以我觉得人生说复杂好复杂耶，对不对？每一件事情的成因它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啊，对不对？像我们昨天发生那个事情根本就不是单一的一个状况而已，它有多少多少的，而且是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配套好的这些刚刚好的条件，后来才会形成了一个发生在你眼前的事件。好，各位，你这么一想，你的人生有那么简单吗？没有，对不对？想来想去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轻松的时候。怎么说？信任两个字而已嘛。信任我们背后的那个能量，我们信任背后的一切万有，它绝对就是帮你把所有的细节都抓好的。你只要练习听从内在的声音，它透过你内在的讯息告诉你大致上是因为什么因素，所以你今天才会形成这个事情。而且我把要用我们自己的脑袋去安排自己生活很多的细节的这种心力，我看你还是不要一直花这个心力好了，你交给他，交给你后台老板，交给你后台的老板。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叫做跟着感觉走吧。哦，所以赛斯叫我们跟着感觉走啊，赛斯叫我们好好只活在这一天呢。想那么多，你再怎么想都算不过你后台老板，你后台老板的那个能力那么大，你交给他去帮你安排。那我们就是尽人事，叫做什么？尽人事听天命。诶，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不对？他不消极，他一点都不消极，
尽人事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连尽人事都没有尽到，对不对？啊，那听天命是一种很大的信任，那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尽人事听天命，事情发生了接受面对啊，然后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放下了，放下啊。跟各位分享一个啊，我最近一个觉得很棒的体会，而且我很开心的是我都是先体会到然后就看到完全一样的讯息这样子。我看到啊，我们人呢，最喜欢最习惯做的两件事情，一个叫做拿得起放不下，一个叫做过度期待，叫期待。好，期待是什么？期待就是你想要顶替你后台老板。好，你的期待就是你觉得你今天这么做然后应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后来只要你的期待落空了，你看看你的心情一定是很失落。好，所以这句话在讲我们只要看着自己又抓着什么东西不放，告诉自己放下吧，只要我们又哇满心的一直在期待我这么做然后将来会怎么样，我养这个小孩我对他好大的期待，你将来会怎么样。好，我今天付出这么多的心力，我希望我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果你看你的心情就开始忐忑不安了。那你看放下那个期待，带着满怀着一种信心过好我的这一天。好，我今天尽人事，我想怎么做我尽力去做，我把我这一天好好的过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把这个期待值我交给我的后台老板，我让我的后台老板去帮我安排，我就轻松了，我不执着不提着，我也不过度对未来的期待，我交给他。你看大家觉得呢？我从小到大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期待的人，期待期待，后来就常落空。好，越期待那个期待值越高，哇，那个落空的感觉越深。好，因为期待的后面就有点像是我们要不要看医生一样，你不是全然的信任，而是你一直说我要这个，我一定要这个，我一定要这个结果，我一定要这个结果。好，它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心里面的压力跟束缚。对啊，好，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感觉。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
各位大家好，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那个最近看的 HBO 有一个叫做《扭转的未来》哈，那他是讲一个40岁的男性哈，然后他因为当时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然后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小孩子，8岁的小孩子，那这个8岁的小孩子跟他说，他这个人8岁的时候的情形。哦，然后因为目前这个人他有一些状况哈，那所以他就想，他8岁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因为这个40岁的男人呢，哈，他眼角上会一直那个颤抖，但是这个颤抖他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出来了，所以说在8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同样是一起在过一些生活。然后回到8岁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小孩子因为他曾经被那个霸凌过，那霸凌的时候呢，可是因为他这个有大人在旁边，所以给他一些力量，所以无形当中他就小时候的八岁呢被这些人霸凌，但是现在的回到8岁，可是又回到那个场景去，还了。把那些霸凌的人打了一顿，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8岁的小孩子嘛，所以说学校发生事情一定都要由父母亲来带，所以说他妈妈来带他回家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他爸爸却一直在跟这个小孩子讲说，你知道吗，你妈妈快要死掉了，你这个时候你还不乖一点，你还在跟这个出，还在给家里找麻烦，对不对？你要快点长大，然后就一直 对这个小孩子哈、哦，给他就一直摇摇摇摇，你知道妈妈快要死掉了，你还不一直还不快点长大哈、哦，来一直摇摇，你要长大一点了、啊，对不对？所以原来他妈妈就这个时候就已经有癌症了哈、哦、啊，他结果他妈妈他爸爸就一直给他这个压力哦，所以当那时候以后哦，然后他就再也不哭了哦，所以在这个心里面上调整哦，在这个心里面就造成他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后来呢？后来他也了解到说他这个眼角是怎么来的。哦，就是因为八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的那种，给他那种那种叫做挫折吧，哦，给他那种压在身上的那种压力感，之后呢，然后我们又可以想到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那个老师，陈老师有在讲那个看相片的那个时候嘛，啊，哦，看以前的相片。我们不要用时间性的方式来看，我们用那个空间的感觉来看，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有那种叫做时间的同时存在的那种 feel。 然后我们再回过再看这个扭转未来的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说当下的力量可以改变过去，而且当下的那个威力质感、哦、你当你了解了之后，你了解了之后，你那种恐惧的感觉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所以齁、哦、我们就刚才也那个教授老师也讲过了，其实最重要的真的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去。齁、哦、回到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是觉得真的不妨的话齁、哦、真的把今天每一天好好的过好，真的是凭着要用你自己最内心的感觉去好好的过日子，应该会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好过的一生，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子。
好，谢谢，因为你的这一生就你的这一天就代表着你的这一生呐、啊，因为我们这也只能活在这一天。可是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是可以练习的，可以练习的。我昨天也在跟彩珍分享一个我的感觉哈，我的经验。我碰到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非常影响我的心情，那我就开始练习。好，我要是离不开我觉得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那么我就强迫我自己刻意的去做一件我觉得会开心的事情。好，我刻意的去做，后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这种意识焦点的移动、哦、我就一直不断的去制造可以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同时可以感觉到我不愉快的这个感觉，它有点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它有点越来越呈现，开始好像空空的状态，有点像是你把抽屉里面的一些宝贝你不再放在这个抽屉里了，我刻意把它拿出来，我放到另外一个抽屉里面去。我可以同时感觉到这个抽屉空掉了，它并没有消失，但是它有点慢慢慢慢的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少。我反而用着我的一个行动去转移了我对那件事情的不愉快的感觉，这叫意识焦点转移。于是我让一个开心的重新开心起来又比较有活力的那个自己变成我的意识焦点，变成我的这一天的一个主要的感觉。于是我对刚刚那个感受它有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的模糊掉了，好像空空的空掉了，它对我的影响就越来越少。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动力的转变，就像是我们用着自己的有意识的力量把自己撞出另外一个可能的实相，好，把我撞到另外一个发展。只要我持续在这个不愉快的感觉里面，它跟我的习性都有关系，我的习性过度期待嘛，后来期待落空嘛，就带来了非常这种很痛苦的感受。那我发现这跟我的习惯有关，我刻意采取行动把我自己撞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发现我受到过去的习性的影响越来越少，而且我看到我的习性是什么，而且我看到我可以有转变的力量。这是修炼， 后来一路就撞到底，就撞得越来越还蛮好的，运气就蛮好的。后来我发现它是可以一个，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练习的方式，你去试试看。好，那我跟彩珍在分享，我有一个心里面的很有趣的感觉，就是那个抽屉还在那里，可是它里面是空空的了。它既然空空的，对我的影响力就不大了。好，它还像鬼影似的存在那里，可是它对我的影响力不大了。我用着我的有意识的行动力，我让本来不可能会发生，但是我让它发生，而且它开始成为我心里面的一种主要的感受的时候，我原来那个不痛快的感觉，它慢慢慢慢的像鬼影开始慢慢消失了。这对我们的记忆有帮助。我们是现在在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被动的被过去而影响我的现在。啊，有点像这个东西。假如我们每一个过去都是一个一个抽屉，它占的是一个空间，它并不是一个时间的序列。假如我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一个柜子里，每一个抽屉，一个过去，一个过所谓的未来，一个所谓的现在，可是它是同时在一个柜子里面呢、啊。啊，你这个抽屉里面放着嫉妒，这个抽屉里面放着以前被爸爸八岁被他恐吓的记忆，你这个抽屉一打开，哇，是以前跟同学打架的那个受伤的记忆。你每个抽屉里面放着一些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同时要由现在的你来对焦，一个一个把它打开，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现在把它打开之后，把里面的东西，就像我刚刚在玩的游戏一样，我把它做一些重新的调整。我不要再把那个嫉妒、伤心、痛苦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面啊，这个东西不好了，我把它丢了，不好用了，我把它丢掉，可不可以？谁来丢？现在正在开抽屉的这个人呢、啊？我现在在讲实际的修炼哦，这就是一个实际的练习方法哦。很多人说，哇，听那么多赛斯，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把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整个人生到目前为止，你就在同一个柜子里面，你要有意识的把你的抽屉打开。我们在做静心冥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要去开一个抽屉嘛，好好玩哦。有的抽屉你还上锁，我跟你讲，脱不开，把钥匙找出来，否则就把它给砸掉算了。
讲的那个情况真的是相当好，就是说，随时注意要把自己的焦点转移到真的是比较好的、美好的事情上面去啊，哈。它应该是极具有那个创造力的，但是这个跟一般我们所说的比较消极的遇到事情就逃避，它的不一样啊，会是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在我有意识的观察到我的那个抽屉慢慢空掉了。好，在于我知道我那个抽屉里面为什么让放的东西让我不愉快。我刚有讲到，我看到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让我陷入在那个痛苦里面。我的期待落空嘛，我产生痛苦，我一直不断的喜欢期待，就是我的习性啊，这个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做。我们说觉察，好，跟逃避是两回事。还有人会问，哎，老师，那我面对了问题之后，接下来呢？有没有很多人会问呢、啊？我们不是要面对、面对再面对吗？那面对之后呢？面对之后，就像我讲的，我非常有意识的知道我在面对什么东西，我不是就看到表层抽屉哦，我是打开来看哦。哇，里面有我的从小到大最喜欢做期待，又怕受伤害。好，我打开抽屉，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的那种紧抓不放的东西，有意识的看到了。你看到了之后会怎么样？你有意识的看到你手上抓了一团垃圾脏东西，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哎，这么脏，我要它干什么？你很自然的一个心理的动作，你就会把它丢掉。有谁看到自己有意识的看到自己手上抓了一堆垃圾，你还一直紧抓着不放的人？假如今天旁边有一个很新鲜的水果，很新鲜的一颗苹果，你手上抓着是一个烂苹果，你的习惯动作会怎么做？你一定是把它丢了嘛，当然要拿那个新的苹果，这还需要学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本能啦。好，所以我刚刚讲到两个东西啊，一个不是消极的逃避，是因为你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你想要放掉的是什么。你知道积极的转变焦点，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哎，你以为容易吗？ 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直反复的在一个情绪的循环里面？只要你真的一开始是有点自我勉强、自我欺骗，结果你采取了一个新的行动，可是你慢慢的把你的注意力焦点从一个旧有的创伤里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搬到你现在新的感觉里面，你知道首先第一个你要面对什么？你要放下。哎，放下有这么容易吗？不容易哦。你很习惯抓着那个旧苹果，可是你习惯咯，你要把它放掉，还真的看到新的苹果，你以为容易吗？不容易。哎，我们要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练习啊，跟觉察。哎，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不是消极的逃避，因为你采取一个新的积极的动作，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同时面对所谓放下。只要你放下的不是烂苹果，你是要放下一个人，你是要放下一个你最在乎的事情呢？因为这个人或是这个事情对你而言已经不能够用你现在的状态跟他互动了。可是你会不会害怕放下跟儿子的那段那种旧有以前的那种关系？你怕不怕？我说你把儿子放掉，你敢吗？因为你抓的那个儿子是小时候你认识的那个儿子，可是你现在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你应该要用新的心态来面对你儿子的现在，有没有？可是你只要放掉过去你对你孩子还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跟印象，你放得掉吗？你放掉有点像是我跟他会没有关系了，我还是他妈妈吗？我对他来讲我还重要吗？啊，就是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忘记去叫儿子起床，心里面马上恐慌发作，觉得自己好糟糕，我什么妈呀？啊，这个东西就是旧东西啊！你用这种方式紧抓着你跟你儿子的关系，那你不敢放，所以等于我们在转弯要用建立一个新关系的时候，那要多大的勇气？因为你在建立新关系的一种互动模式，同时也代表着你要把你过去对孩子的那种方式的爱你要放下。哎，你要放下你跟你孩子之间过去的那种互动模式。哎，你要放下说以前你的孩子都还会一直赖着你，有没有？好，一直跟你妈妈那常常那个什么叫什么，对呀，一直不断的在缠着你，你要把那种感觉放掉。你看你对你容易吗？好，婚姻的关系变化了，你紧抓着我要在婚姻里面的那种安全感，可是他现在就是变了。你要转变一个，重新从一个不愉快的婚姻，或是要放下那个婚姻，重新你的人生，即便你知道这个人生很不错，可是你要放下那个旧的婚姻的一种习惯性的一个感觉，你觉得容易吗？其实不容易。所以他绝对不是逃避责任，他是要有一个更大的勇气，那个叫做更新。啊，抓着旧东西就是没有更新，所以我们的抽屉里面放了一堆垃圾，早该丢掉的东西，有没有？有时候我们整理抽屉，你就看看，一支短短的笔还能用。哎，可是你可能十年二十年没有用过它耶，可是后来你从抽屉里面捞出那支笔，有没有？哎，写写，哎，还能写耶。于是你就发现你有一大袋的笔，有没有？你们也会这样子吗？会，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很爱买文具，有没有？哇，这个笔好漂亮，哇，这个橡皮擦很不错，你就放了一堆，可是后来没有用嘛。那就你把抽屉一打开，全部都是那个啊，十几二十年来收集的这些东西，那你该怎么办？采取一个新的行动，有没有？我希望我的抽屉干干净净的，很好啊，哇，你觉得好清爽。可是你同时在面对什么？哎呦，我会不会很浪费啊？这些笔都还可以用，可以丢吗？这样子好吗？我想，你看非洲那些人什么笔连鞋都没有，那你马上想到山上的那些小孩，你想问我过去怎么浪费？你有没有好多旧东西在这个抽屉里面？容易放吗？不容易啊，衣服拿起来根本就不能穿了，可是吊牌都还没有拿掉，这样送给人家好吗？多可惜，多浪费。可是你的衣橱已经挤爆了，你希望过一个非常清爽的空间的这个家庭环境，你一定要把旧东西清掉。你看过年要到了，你看很多人的痛苦就来了，每次立下志愿一定要丢，对不对？可是第二年你还是看到它在那里，因为你的头脑觉得还用得上啊，吊牌都还没有拿开，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同时代表你要放掉旧的模式，你觉得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那我们一点一点来做吧，一点一点来做。好，然后还有吊牌的话，现在有那个哈，好像 APP 可以下载一个即时可以卖出去的一个一个什么平台，对，一个平台，对。好，我这是我想要分享的。有的时候我们懂得跟我们真的实际去做真的还有一段距离，它就是我们在修炼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经历过这种放不下，一定要把它放下的那个过程，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放下。它不是嘴巴讲放下，后来你就体会到哇，一种心里面的轻松。真正轻松了也骗不了人，嘴巴说放下，你心里面没有轻松，你骗不了人，你骗得了别人，你也骗不了你自己，你自己那个感觉会在那里，对不对？嗯，这个是一个好练习。想象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在同一个柜子里面，然后有好多抽屉。好，然后一个一个去开抽屉，你想要整理哪个抽屉，你想要丢掉哪个抽屉里面的旧东西。现在新年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们要放到下一次的那个冥想。